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无量寿经》啊，阿弥陀佛成就品啊，48愿发愿以后，后面讲的这个成就文啊，讲到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啊，这个他的修行的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恨啊，获得了这两种功德，一种是出生啊尊贵之家啊，长者之家，或者是豪姓之家、沙利之家，还有转轮圣王之家，或者是啊做这个六欲天主种种梵王，还有种种供养啊的具足。这后面呢啊，一人续生之身啊，不但他出生的地方都是往一类的啊珍贵之身，生命的身。那么说这个呢，后面是身体的身啊。文讲阿弥陀佛所出生的地方啊，他的身体会口气相继相继啊，这个寂静的寂啊，与优婆罗花身居毛孔，就身体的毛孔出旃檀香，其香扑熊无量世界。那么他的云舌就是相貌端正，相好虚妙啊，32相八诸尊好，非常虚圣微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他这个手上望去一伸，就会有无量的宝显现出来，有衣服、饮食、珍妙香、花香、珍盖、传方，珍盖就是宝盖了，就佛陀头顶上的宝盖啊，传方就是我们挂的这个状，什么转呢，就是那远远的叫转啊，这个挂的那个叫方，叫转方盖啊，庄严具足，于是等是超出天人，与一切法而得自在，就是他的身口意啊都能够生出无量力啊，妙法庄严啊，心呢非常自在。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啊，有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佛陀能够在因地修行得这种种解脱？当然行愿相知很重要了，有愿力成坚固体啊，有行为成就功德，有成就的行为和心里的大愿才能够建立。所以佛陀那个菩萨法心的时候，他修行啊，他静坐的那个地方，他的心就可以得无量三昧、无量自在、无量解脱。一切诸佛三昧都会现前，一切诸佛解脱都会现前，就是讲念佛三昧啊。为什么他能够得种种解脱，为什么我做的人就得不到解脱呢？因为你本来有的每个众生的自信，他本来清净，尽虚空变法界，与一切诸佛共为一体，但是我们无明把它遮了，以无明为体，把你的法性、把你的自信给遮了，所以你就见不到你自己的自信。而诸佛菩萨他已经降服了无明分别跟执着，他开显了自己的自信，所以他的自信跟诸佛同体，所以一切诸佛三昧自然他一坐下来就他就现前啊。打个比例来讲，空无障碍，虚空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呢空跟一切空都是融为一体啊。我常常讲，就是说木头打了一个柜子，整个柜子 那就是木头，它进入到木头状态，那说它通达所有柜子的地方，至于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上边、下边，它都可以通达，因为木头性是一体的。这个就是诸佛三密。到了诸佛三密的时候，他获得一切诸佛三密都会现前啊。所以呢，并且他的身体啊，不但他打坐的时候啊，不但得种种三密，他这个身体啊，可以看到无量世界、无量庄严。他虚空，他的身体，色、声、香、味、触、法，包括地、火、风、水，这一切相，相成性身，性由相呢是心里面出来，心的本体它是空性，就是佛性。那一切相从心里出来，就是比例来讲，地相，地就是坚固的地，坚固，就像大地是坚固，我们的骨头是坚固。那说骨头跟大地是不一样的，但是坚性是一样的。这个坚性一样的性，它是进虚空变法界的，但相是不一样的。那说人呢需要骨头呢，反之需要钢筋，是吧？需要钢筋。那还有一个东西你打不破的，比例来讲，虚空你能打破吗？不是我们的力量了，超越了我们的思维，拿手打虚空，你能把虚空打破吗？但是长盒子他经过打坐啊，可以把虚空粉碎。但是以我们现在手打虚空，就像打在棉花上面一样啊，没法打破。但是有人就能打得破，见到法性，悟到法身，寂静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把虚空粉碎。所以我们这个虚空它还是有量的啊。那说这个那个地性啊，有能形成很多很多的地相，安息地相叫做大地啦、骨头啊、钢筋啦、木头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非常坚固的，像金子、银子啊、铜、铁、锡，它都有坚性，有坚相貌，坚的相貌它是不一样的，坚性是一体的。你拿了木头，你把手哎，木头，这木头好坚固啊！你心里想，好坚固的木头啊，是吧？你按按大地，好坚固的大地呀！啊，那个人走路了，骨头啊，从这个空中掉下来，骨头都打不断。哎呀，这个骨头好坚固啊！他说都不一样的，但是坚性是一样的，相貌不一样。这个相不能离开性，这性不能离开相，知道吗？菩萨就证到性相不二，我们呢是万想万念的呢啊，有一个坚性呢，有一个坚相是从万想出来的，还有万想无明，所以呢不能够思了明了。坚性是你自性，坚相就是相貌，是你的法性，坚性跟坚相八的。同样是火也是一样，地火风水，火有火性，火有火相。比例来讲，灯泡把手按在上面好烫手啊，是不是？那火在烧饭的时候把手放到火里面去，好烫啊，是不是？但火跟灯泡怎么是一样呢？发出来的月亮是一样的，但是形状是不一样。那外面去晒太阳，你现在晒晒太阳看看什么感觉？哇，好热啊，流汗啊，是吧？但是呢这个月性是一样的，但是像不一样，它是在太阳底下，或者灯泡底下，或者火里面，所以火像不一样，但是火性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很悦，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火性是什么呢？火性本体是清净的，就是火性啊。那么说火像就不一样了，火像不一样了。地火风也是一样，是吧？你呼吸，你一口气不进去就死掉了，是不是？呼吸，还有那电风扇在吹，这个风也不一样，你就知道这是电风扇的风。哎，外面那个大风在吹，是吧？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毛孔的这个空气的流动啊，包括电的流动，甚至经过了流动以后风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它只要能流动都需要是风。那么我们身上的血液在动，在动，所以我们就能呼吸。一个血不动了， 我们就不能呼吸，我们就死掉了。那电的流动，电的流动，哎，我们就可以亮灯泡。灯是一样的，但是能灯的相貌它是不一样，能灯的相貌不一样。长生灯都搭了通，是吧？搭了通。那我说我就发现，我希望灯泡能亮，电风扇能转，人能走路，可以呼吸，啊，这些东西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但是呢，灯相不一样，灯性是一样的。灯性是什么呢？动的性是什么呢？比如说电风扇在转，你在走动，你就说，哎，这电风扇在动啊，啊，人在走动，哎，那个人在动啊，啊，你说这灯是不是一样呢？是一样的。那人也是动，电风扇也是动，怎么会是一样呢？一个是电风扇，一个人，为什么都有灯呢？哎，灯是一样的，相貌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那灯性是什么呢？灯性就是我们的心。那灯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法，叫心相不二，就心相不二。那么我们在说，我的灯性你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跟这个灯性对立了，就是万相无明，有悟道，佛陀证到了完全合一，灯相灯性。所以呢，地火风水也是一样的，湿性是不一样的，是一样的。哎，有湿性我们就好舒服。活性太大了要湿性，是吧？说这个虾鱼水就是湿性，水是湿性。我们身体湿气太重了，这也叫湿性，也湿性。那水也叫湿性。哎呀，那个它阴潮了也叫湿性，是吧？五月份很潮啊，叫湿性。空气中都有湿性，所以呢湿性是一样，湿性能凝固一切，就是丢这个功德箱地球这个它要靠水来凝固。如果没有湿性，万物不能凝固，它都会散掉，知道吗？把电风扇，你把这个木头放在沙漠里面几年以后，它就散成没有了。它没有湿性就没有凝固性，没有凝固性它就散掉。所以呢湿性它作用它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湿性的本体是一不是二，都知道啊，都知道每个湿性本体都叫啊，好湿啊，好潮啊，是吧？很潮啊，下雨啊，好潮湿啊，赶快把衣服收回来呀！啊，他说这个五月天刚刚拿东西到外面去晒一下啊，啊，都知道湿性太重了，啊，有的收回来，下雨收回来，啊，天气热了，五月份要把东西拿出去晒，都是因为有湿性。你讲湿性是一样的，但是方法是不一样，相貌是不一样。地火风水都不一样。那么说从这个地火风水的身体来讲是这样的，还有我们的眼睛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一样的。色有色相，有色性，色性是一样的。你看凡是凳子桌子都是叫色相，大家都知道，哎，这是颜色，是吧？黄色、白色、褐色、红色，什么所有的色啊，蓝色、鱼色，是吧？这都叫色。哎，色是形状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颜色，是不是？色性是一，但是色相是无量无边，就是色相是我们的心相，色性是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的性跟相它是一体的啊。离开色相哪有色性呢？离开色性哪有色相呢？色相跟色性它表心和法，心法是报的，一法显现，一心显法。没有心就没有法，没有法就没有心，心跟法是八的啊，心跟法是八的。色，声音也是一样的，是吧？声音，音声，嘴巴讲话，耳朵听到的音声，音声也是一样。每个人讲话都不一样，但是都知道都叫音声。有电视机讲话，有这个人讲话，男的讲话，女的讲话，还有鸟就讲话，是吧？还有这个种种的声音呢，打雷了，就大家就要下雨了，赶快收东西回来，是吧？啊，今天出太阳，赶快把东西拿过来去晒一下。这里阴声，这里阴声。那么这些阴声呢，我们一看到这个阴声，哎，这个阴声大家都知道是阴声，但是呢相貌不一样，相貌不一样啊。不过大家遵守妄想分别执着呢，在这个阴声里面呢起分别。啊，就是说起分别，起好啊坏呀、啊、善啊恶啊，其实啊所有的阴身 都是因性里面出来了，因为这个心的本体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能出一切因生，所以人看到外面一切因生都是从自性里出来的，不是外面。但是我们尊生迷了，人家骂我，我就不开心了，讲我好话，我就好难过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因生是从心里出来，那当然会生烦恼了，是不是？哦，原来一切因生，因的相跟因的性是般的。讲我好话，讲我坏话，是你在分别它好坏。其实因生哪有好跟坏呢？对吧？如果牛在叫，你就不会说那牛叫我生气呀、啊，牛在啊我生气呀、啊，我们不会烦恼的。他心里在讲我生气呀、啊，我恨你呀、啊，你都不知道，是吧？知道了就麻烦了，所以人久这样就久了以后啊，就知道他的本性了。然后就对他起分别心了，刚刚见面没有事了，过一段时间就会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失去本性了，分别了，妄想了，无明了。如果你没有妄想无明分别的话，跟牛叫有什么区别呢？是吧？你就不会烦恼。所以啊、我们这个菩萨们他都知道，就是我们反复不知道。所以我们通过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因生啊。那我说我们鼻子呢，我的味道香味。相有相，相有相相，相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性是一样的，都知道。这是鼻子闻到的这个香气，是吧？这个香气，但是呢，这个气味呢，有闻到的，触的，有闻到是香的、酸的，辣的可能不知道吧？酸辣不知道，因为他知道香跟触啊。还有这个闻的不舒服，又闻的非常舒服。那整体来说呢，所有的味道鼻子闻到的这个香气啊，就是气味啊。那么这些气味呢，它有本性，就是心。那么所有的相都是不同的，谁能到厕所里去，哎，你的自性里面，你的心就显出臭味，那个臭味道从心里面出来，不是从妄想里出来的，只有你的妄想。那个狗它闻到那个大便它就是香的，人的鼻子闻到大便就是臭的，是吧？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喝汽油，他闻到那个汽油啊就特别想喝那个汽油的味道，但是有人闻到汽油呢，他就嘴巴闷起来远离他。有那个人呢，他喜欢喝汽油，知道吗？你在网上一搜就搜出来了，他就觉得那个汽油味道非常好喝，像喝饮料一样，他每天喝很多汽油，啊，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像你榴莲很臭，但是我嘴巴里吃，是吧？就是说，吃习惯了，我们的观点改变过来就不错了。如果你把大便放在那个地方，我保证你不吃。哎，榴莲放在那个地方就会吃，同样是臭味，为什么榴莲就会吃呢？因为你的观点改变过了。哇，这个一个榴莲三个老母鸡呀、啊。有营养了，你觉得这个你吃了好啊，所以你就会吃啊。你就大便了是窝出来的，你会吃吗？还有那个豆腐鱼，那臭豆腐鱼啊，你看山东人啊，吃豆腐鱼就像吃大便一样，他一吃到豆腐鱼啊，他就是简直不可思议，他就不愿意吃，他感觉到是像大便一样，这怎么能吃啊？哎，到上海就不一样了，他各种抢着吃。所以那个豆腐鱼啊，有些人他感觉到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恶心，他就想吐，然后有人就喜欢吃。所以呢，法无定法，每个人的功能不一样，产生了这个喜欢不喜欢，也是业报的问题。那事实上它本体呢是没有臭味跟香味的。如果你进入禅定功夫啊，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是清净的，因为你悟到了自性以后，那臭的本身会臭吗？臭的体啊，对吧？过去我看了一个电视嘛，那说有一个就是那个陈冷呢，陈冷呢，我看到讲的说冷呢，他就是随便的讲了一句话，他冷到本体的时候就不冷了，就冷。他说那你这么冷你怕吗？他说没有关系，冷到本体的时候他就不冷了，就是说冷的本身他是不冷的。是我们有对立，所以感觉到冷，知道吗？有对立，有这个，就是说，这冷的温度里面，它也有动物， 他离开了那个人，他就死掉。约正约的那个本体，那说离开了本体，他就会死掉。你像说我们菩提树，菩提树到我们这边就摘不喝，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受冷，它看到遇到冷的时候，它就会死。它再热它不怕，它感觉到是清凉的，然后它长得更快。哎，遇到冷了，它就死掉，是吧？有的呢，冷的东西到热的地方，它就会死掉。在冷的地方，它就非常坚固，非常坚强。所以呢，这个很多冷的东西它适合于冷。你像说我们那个地下的岩浆，就是我们地底下到最热最温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简直是没办法去承受啊！你把铁放在里面都化掉，可是那里面还有气中，那里面还有动物在里面，我问你它怎么生存下去呢？是不是？也就是说在南极还有北极那么冷的地方，可是那里面还有气中，所以它也能生存下去。但是它越到越的地方它就生存不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达到一定的时候，它都有一个生存的空间。所以人跟约它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互触发的本体它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这样一妄想才生出你自己过你适合于你的空间，才能生存下来。我们离开地球就不能生存，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你离开这个地方也能生存，或者说你投胎到别的世界去，是吧？比如说我们到北方去，我们在南方去习惯了，到北方去嘴巴都起泡，然后整个的嘴巴皮这个都会掉皮。为什么呢？我们到北方去以后啊，身上就干，然后嘴巴就裂，然后我们在那边它就会起火。哎，到南方就习惯了，但是北方人跑到南方来以后呢，他全身呢、他都会湿唧唧的，非常不舒服。冬天冷到骨子里面钻，他为什么？我北方零下二十度都没有关系，到了你们南方，零下一度我都受不了，我都那个冷风呢，我骨子里面钻，因为我们那个冷气啊带着湿气。但是我们过得很好，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活不了，就很痛苦。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很痛苦，所以既然青山露水了，但是他这个地方这种气候不适合他，所以他住一段时间他又跑北方去了啊。所以南方人在北方住久了以后啊，他都形成了一种惯性。所以我们适合了这种生活，但是这都是有业报了。那么同时我们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啊，南方人跟北方吃的东西，南方人喜欢呢吃呢淡淡的，是吧？但是北方人呢喜欢吃咸咸的。你到北方去，他那个菜呀、一定要咸，并且呢他是大锅菜，活得也快。因为我有一次到甘肃嘛，我们队员德光法师啊，他炒了个菜，一盘一盘的丢在那个，炒得非常好吃。同时呢，也搞了北方的一碗这个锅里面放了很多，就像我们像罗汉菜一样。罗汉菜很多盐呢，他那个馒头啊，直接在里面，直接把那个馒头往里面去试水，然后啃着吃，然后往下撒，好脏的感觉。但是呢，吃的非常有味，他吃的非常。因为咸呢，然后这个的菜呢他都不吃，这个菜一盘都不吃，吃了有的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炒的那么好的菜作为饭的他不吃，非要吃锅里那个咸菜，那个一大锅那个菜。所以我们就想不通，这么好的菜为什么不吃，非要吃那一大锅那个大火的那个菜。他就喜欢那一种气氛啊。所以北方人跟南方人的吃饭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喝水一样，北方人喝水的话他是大碗大碗的舀着喝，知道吧？他把南方人吃那个杯子那个水啊，就是说那个小杯子像酒樽一样喝茶，他那个是喝酒的喝茶。那北方人喝酒都是用大碗喝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那么到南方来搞那个小杯子，等太小了，搞个大杯子，给他很豪爽的感觉。也就是说他那种气候啊，所以在南方他喜欢淡淡的，在北方喜欢咸咸的，那都形成一种饮食上面他对于触别都是很大的，所以都是业报的问题。 虽然我们这个吃东西啊、味道，但是都是味道，但是呢每个人学识的都是不一样，就是相不一样，但是味是一样，味的本体是一样的。所以咸啊淡啊，味的体它哪有咸淡呢？味的本体它是没有咸淡的，但是呢相貌上面它是有咸淡的啊。所以正道上灭的时候，再咸的东西它也不觉得咸，再淡的东西它也不觉得淡。淡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那都要给它吃，但是呢他觉得是三对六味。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称麻木啊，有麻木自报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有一次，一位长者啊就请他吃饭，吃五辈罗汉吃饭，结果到了一天以后，接下的时候到了一天呢，那长者给忘掉了这件事，忘掉了。释迦牟尼带了五百人过去吃饭，结果那个长者跑外面去，不知道到哪里去旅游去玩去了，还没得一吃啊，他要满他的愿呢、啊、他家里面呢有一个大那个马栏呢，很多马在里面，那里面有很多磨夫。这个磨夫呢，他没有定吃，就看到马吃的磨夫，他就把那磨夫拿起来放在碗里，通过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以后啊，就分给那个磨给那个出家人吃。哎，出家人吃了以后啊，就是三得六味，虽然是磨夫，但是吃味道非常好吃。他们都是阿罗汉了，当然可以改变味道了。那佛陀为什么能把味道改变掉了呢？这个就是说味道的本性它是没有这个好跟坏的，那它有三昧力，它有神通，有它悟到了，有本有自信的加持，所以所有的外面的这个味道的色相，就是说外面色相都可变成妙味，所以法无定法，知道吗？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味道躲不干地形说这样。所以我们以后吃东西呢在哪里吃东西的时候太咸了，你就进入三昧定，你就进入三昧定，不要想不要思，你就这样吃，这嘴巴吃这个肉体斗子，然后吃从喉咙里面咽下去，然后到斗子里面去。这是谁在吃饭呢？哦，肉体在吃饭，往斗子里面流，可以看到它饭盛到嘴巴里去，然后经过四条，然后到斗子里面去了，吞下去了，然后你感觉到叫做邪淡，也知道邪到了淡，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哎，就是说这是跟肉体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那说你这样，你慢慢的实际上训练久了以后啊，你就吃饭不会分别了。哎呀，无量寿司的饭好吃啦，这个某一地方饭不好吃啦，怎么样就不会这样讲了。到任何地方，你觉得饭都好吃，所以问师傅啊，今天搞的这个吃的还可以吗？师傅说好吃，好吃。你不管什么时候供养师傅，问师傅好不好吃啊？师傅讲好吃，因为师傅都是三德六味了，他要把一切不好吃的都变成好吃的东西。你不管把什么给他吃，他都会吃，他都说好吃好吃，不分别嘛。那么说这个是出家的本分，这也是我们在所有修行应该修的体啊。那么说这个了解味啊，了解这个味吃的这个味道。它的体是没有好跟坏的，也是我们的自信，所以要味性味相，还有身体触性触相，触的性的本体它是无触的，触的叫触性。触相就是说你摸空气，哎，感觉到无，摸房子觉得有，是吧？觉得摸冰块觉得凉啊，摸这个月的东西觉得月啊，一触的话就能了知他的这个相，他的性，说这个触还是触，但是呢都是触，你不触就不知道，必须要触才知道。所以呢触性的本体它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触某一个东西的话，是以佛教里面讲不生分别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住在五星宾馆，也可以住在茅棚之中，就是说，摸我身上毛盆里去住，或者去睡在这个什么地方，就是粉末里面去睡觉，或者穿贝拉衣。那么说，你也可以给我给绸缎失眠，可以放在五星宾馆里面睡觉。但是呢，出家人应该什么样呢？不管在哪个地方睡觉，摸他受到六月天去睡休息，摸他受到地狱天去休息，对他来说的话没有任何障碍。它都是清凉的，犹如莲花一样，心无执着， 是一个心不执着的人，他就可以达到无牵无挂。那如果没有牵挂的人就不一样了啊，就是很多居士很有钱，常常住在住都是住五星宾馆，在家里面都是非常干净的，有一天到寺庙里去要换被子啊、要换床，然后呢觉得这个床太硬了，我不睡，要到外面去睡啊、到庙里，在庙里睡一个晚上都睡不下去。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太娇惯了，是吧？娇惯习惯了以后，在庙里睡一天都睡不下去，就因为分别心太重，分别心太重啊、因为呢我太认床啊，其实不是认床，是你太执着了，知道吧？什么认床啊？就是你太执着，是吧？那么说啊、把这个把认床这种话来挡住你是执着的这个状态，给你一个好听的话，其实就是执着啊。所以执着心越重的人，在外面就越不安啊，你的这个念家啊，或者说外面的饭好吃，家里的床好睡，说就喜欢睡在家里，睡在自己的床上，睡在别人的床上啊，就很难过。啊，就不安，这都是因为执着，所以触性啊，它的体呀 是清净的，触的体达到绝对的时候，所以你睡在床的恩板上面，你只要不动的时候，就进入到三昧状态，不分别，谁在睡觉啊？触的时候，那痛啊、痒啊也叫触，那生病呢、也叫触，就说哎呀，我生病，我得了癌症了、怎么办呢？我得了这个身体起了一个包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有细菌在你皮肤上转了、然后就很痛苦啊，是吧？还有生老病死啊，啊，这个不断的长老，他会病，他会死啊，他都会现前了。如果你念触的时候，哎，你站在那不动，啊，夏天呢、身上出汗呢、是吧？这也叫触，就是说你看天气太热了吧，身上出汗，你坐着不动，你看看感觉，就是说出汗，身体出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注意看，你不要老是擦哇的擦哇，越擦越厉害，汗越来越多，知道吗？你老是擦，老是擦，那汗不越来越多吗？然后心里不停动，不停动，哎呀，越呀，越呀，你老是越呀，你不动吗？你不动啊、这个身体越就是了，这身体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的心应该不越啊，是吧？你观察一下，你心会越吗？你身体会越，你心会越吗？你心是，你说你心里越，你心是什么样子的呀？你说你心是什么样子的？是长的，是短的，是高的，低的？达摩大师当时那问了二祖，那二祖说：“你跪着来干嘛？”啊，我心不安啊、我求心安。那个达摩大师说：“把心拿过来，我给你安。”他一找，哎，心在哪里？找不到了。心不可得。达摩大师说：“我已与你安好，是不是？”所以你说：“哎呀，我心好约呀、啊。”那你烦躁。心约，心是长的、短的、高的、低的，在哪里个地方？哎，找不到，是找不到，你就清净了，是不是？这人坐在一个肉体，哎，我和约，那个我在哪里？哎，找不到，是谁在约呢？没有关系，是吧？哎，吃饭的时候，哎，这是谁在吃饭呢？在睡觉的时候，这谁在睡觉呢？那是我是什么样子的呢？是长的、是短的、是高的、是低的呢？是吧？找不到的时候，哎，你就找不到，心就清净了。是吧？找不到我，哎，根本没有我，那是谁在约呢？哦，这个身体是大，是这个环境，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是吧？你发现了，所以让他流汗，让他流，不要动，不要抓，知道吧？你不要抓他，痒的时候就说你身体在痛，如果你身上长了一个包在痛，啊，不是要平时训练的，你不要痛的时候再去训练。到病的在床上病得快要死的时候才来去考虑，那已经太迟了。要平时从小小的地方去训练，先呢怎么训练呢？在家里老做干活做事，那么辛苦的训练，然后人家说你讲你骂你，你就训练了，身上流汗呢、这个呢，然后训练一段时间，慢慢的身上长一个痒，某地方痒呢，那个抓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他慢慢训练，说到最后人打我骂我，哎，我也在训练，这是什么地方呢？错啊，到最后面身上长了一个包，哎，这身体，后来有一天你睡在床上，得了这个重病了，或者得了癌症了，是吧？哎，你还可以这样观察，这身体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像那个我们维摩诘就是讲的，他说众生病，是故我有病了，就是说身体是。 贪嗔痴里面显现出来，这是众生的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这本来就清净的嘛。所以你看出来，哦，原来身体的病，你发现你生啊、老啊、病死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看，而身体生病，因为你躺在床上就很自在，人家啊，我就是身体在身边来治疗了，啊，慢慢啦，你这个，你不要伤心啦，你不要牵挂啦。你告诉他，我才不牵挂了，我牵挂谁？谁在牵挂？就是说他病了，这个不要难过。我们告诉他，我不难过，这个身体只不过身体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快死的时候，你就这样告诉你的儿子，知道吗？就快要断气的时候，儿子就哭啊，这个妈妈呢，那个快死了，快要断气啊，在呼吸，快要往生了，但是你就还能讲话了。那儿子讲，法师跟你讲，你不要牵挂了啊，你睁开眼睛，不要紧，我一点都不牵挂，你不需要告诉我。我不牵挂，这身体病跟我没有关系，就我让他病没有关系的。那痛啊，我知道他痛啊，没有关系啊，这身体痛很正常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这样，你告诉你儿子，也告诉那个法师，你不要跟我讲开示的，我很清楚的啊。那你死的时候很自在的，知道吧？你要平时训练自己，知道？要平时训练自己，你知道痛你本身是不痛的。你要了解，哎，痛啊痛啊，你要疼你他自己会，就说那个打你很痛啊很痛，你问一下，那疼自己会痛吗？他自己不痛，我干嘛惩罚自己呢？我难过呢，我难过干嘛？他都不难过，我干嘛要难过呢？是吧？疼自己都不难过，我为什么要难过？你想过这个道理吗？你在骂我，我很烦恼，我就一问，哦，烦恼，我就问，烦恼他自己难过吗？烦恼自己绝对挺难过吗？烦恼自己不难过，他既然不难过，那我就不要难过，知道吗？因为我不能惩罚自己，他自己让我不痛快，他自己在笑我，是吧？那痛苦来了，他就考验你了，那个他来了，倘若要让你痛苦就痛苦，让你快乐就快乐，病来了，啊，他要你痛苦，然后叫啊叫啊，你要反问一下，我在痛苦，你在快乐。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是不是？哎，你可以跳跃出去。所以你骂我，我说我讲我，比如说你骂我的体，他会骂吗？哎，没有，那我就不会跟你难过，我才不会上当呢。常常记住，不管人家任何人惩罚你、说你、讲你，或者生老病死来缠扰你，或者冤家债主来找你麻烦，那说所有的这个题来的时候，你要反问。反问知道他的本体会吗？他不会，我也就不会，我不会惩罚自己。你快乐，我在痛苦，我才不干你，知道？你也要快乐，知道？常常要守住这一条，不要上当受骗，知道？所以要永远记住，到任何地方不要上当，不要受骗，啊！太阳晒着你，太阳在晒着你，好约。问你，太阳本身会约吗？他是不约的，哪能在太阳底下？我咋不痛苦呢？我大不了我到阴地方站一下嘛，是吧？但是我绝对不会痛苦的。哎呀，我恨这个太阳呢、啊，我恨这个怎么样的，那就不好了。但你不会恨太阳了，你不会恨太阳，你知道这是自然界，啊。但是人家骂你，你就受不了了，是吧？是吧？但是有时你也会恨，你走在外面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嘛，我跳了个大板，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恨起我父亲了。我跳了一半。还没到村庄呢，离铁又很远，我自己很小，才十多岁嘛，跳了个大板，一上去我父亲给我搞得太重了，刚开始还没感觉，跳到一半的时候就跳不动就站在那里不动，然后在哭，在那不动，又不敢丢，丢下来那个稻穗掉下来了，一个稻子那个全部落地，以后那个稻子全部洒下来了，就浪费很多，我心里又怕掉下来以后我父亲会打我。但是呢又不敢放，然后就趁着脚不能走，然后那边还没有到，这边呢也见不到尾，那边见不到头，站在中间一个嘴巴在哭，对吧？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感到非常的难过，那时候不知道修行呢，是吧？如果要修行的话，可能一股力量撑起来，马上就这个谁在痛苦啊，他一股力量，自信的一股力量就会战胜他，突然身体就会胜利，生气的时候那个道把就很轻了，知道吧？很轻的，就是人家骂你觉得好沉重啊，好痛苦啊，然后你都要你心都发颤了， 这个人都要倒下去，气得要命，还能走路吗？哎，你一下把他看困了，你心里没有负担了，没有负担，心就不发瞻了，心不发瞻，修就不发愿了，就不发愿，心里就有力量了，哎，又可以走路，还开心呢。你骂我，我还开心呢，是吧？我还是谈笑风生，我还照样的自由自在，哎，力量就生出来了。为什么叫五根就有五力呢？你有心根出来了，就有力量出来，就可以战胜自己，还可以战胜别人。那个魔王就入不到我们的心，觉得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这样的。法的本体是什么？就是心，心跟法是不二的，就是一根呐、一根就是佛性呐。他说一根就是法性，法性就是一根，知道吧？所以呢，眼睛、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相对而言。他说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全是一根，这一根都说了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啊。他说都是一根都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叫一根都说，这要把一根降服住了，五根六尘呢全部降服啊。所以呢，一切法就是心，心就是法，这样你就悟到了，你就会悟进去的。那说如果你要是佛陀呢，他在这里面呢就可以进入到三昧状态。所以他坐在那个地方，色声香味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以及地火风水空根湿这一切的本性，叫做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性是什么？叫做念根，念根就是佛性。那说佛性的展现，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佛性的展现啊，叫念根。你看到这个世界叫做意根，意根里面就是念根，念根就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什么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层叫法性。依法而显性，依性而显法，就是法不离性，性不离法。就是说你的念根就是你的佛性，不可能离开这外面的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包括地火风水空根湿，这就叫二十五圆通了，是吧？二十五圆通。那说这个二十五圆通都在本性里面展现出来了，所以每个人皈依的时候就有二十五菩萨跟着你，就是这二十五个菩萨，是吧？他说他这个常常跟着我们本性，我们的一念皈依的时候，二十五个都变成为菩萨了。其实如果你要是多灵眼睛，就悟到这个道理啊。所以佛陀在这里面呢，他一日坐的话就进入无量三昧，他坐着就进入无量三昧。他的身体就是色身的色里面有无量色啊，他可以建立无量个世界。他身意里面建立无量的因呢，可以建立无量的法因。香味呢，它的一个香里面出现无量无边的香味，都是祝福之香，都是戒香啊，对吧？在味里面呢，能装无量无边的味，就法味啊，法也有味道，知道吧？我们吃的大米呀、吃的菜有咸味、苦味，但是呢，你闻到法以后呢，你会生出法味出来，知道吧？祝福之法味，你一打坐日历，有无量的三昧法味现前。法味现前，那说这个味道啊，色声香味触法了，就是说法，就是说你一打坐出现无量的这个十方诸佛的讲法都寥寥清晰在你面前，也就是说一切诸佛境界，一切诸佛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一切诸佛过头，一切诸佛之香妙味，包括它的法，都在打坐中显现出来，就像华藏世界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它可以显现出来。那说它出现了，你看菩萨打坐一直坐的话，他这个手就是慈悲心，他的手啊能出无量什么呢？啊，宝方宝盖啊，宝船呐、无量无边的宝船，无量无边的宝幢、宝方宝盖、宝云呐、还无量无边的我们终身需要的衣服、饮食，还有妙花，种种庄严之助啊，菩萨都可以显现在你的面前啊。他这个都是在他方国土修行的时候，满足于众生愿望，都可以供养祝福。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用无量的宝，你想一下就可以了，阿弥陀佛都会满你的愿望。就是说啊，你看一个宝盖吗？ 你拿这个宝盖念阿弥陀佛，你看这个佛像闪烁像，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宝像毗无量的宝像，知道吗？哎，一起说，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起说变成无量无边的说，声香味触法，因为阿弥陀佛大悲心在众生心想中满足的地方，你要供养诸佛啊，你要供养诸佛，你念阿弥陀佛就能供养无量的无量无边的诸佛，你要供养幡啦、盖啦，在佛面前供养船，供养这个船。那么说你供养一个船，然后念阿弥陀佛有无量个船，你如果没有钱供养这个船幡盖或者是种种鲜花供养，你可以臆想，你还可以臆想，就是说你想死佛就现死，知道吗？你比例来讲，你手上没有金子，你在喝盏的时候呢，愿这个盏呢喝的稍微中间放空一点，不要外道呢是实盏，外道喝盏的时候那个盏子中间是实的。那么说我们佛教的喝盏呢要空心，中间空的，喝盏看看，喝一喝，中间要空的，中间空的会喝吗？中间要空一点点啊，喝盏中间要空一点点，为什么要空呢？我们这个空里面好装宝啊，知道吧？有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那么放在那里面没有没有关系，想就可以了，知道吧？想一下就可以了，想我要供养祝福你阿弥陀佛，今天来修供养。那么说那你这个宝呢，随着阿弥陀佛的心在你心中可以显出无量无边的宝，然后在祝福面前都显现出来，你现在不知道，你将来就知道了。可一刹那时间，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供养他。那么佛佛相念，你这个自心呢，跟他是相连的。你的自心，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自己不知道。你在念常佛，常佛不知道，因为我有妄想。但是念佛，佛一定能知道。在那个为，在那个观经里面就讲了，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这个。啊，《法华经》的时候，这个维底西在底下就念到佛，然后佛啊，我为什么生这个不孝之子啊？我为什么这个生这个不孝的儿子啊？为什么与这个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啊？他就好难过，我不落此世界，我想见佛。佛陀马上就知道了，佛陀他一瞪念佛陀就知道了，所以佛陀就从此出没，从此出就从那个地方消失掉。哎，从这边就出来了，所以说维底西的思想就进入到他的面前。那阿难正则跟阿拉利正则是哪个？这个加藏眼嘛哪个？然后这空中飞过来，他是要飞过来的。阿拉哈他没达到佛的境界，他要飞过来。但是佛呢不需要的，因为佛陀身体是变一切处，在任何地方都要出来，知道吗？那说以比例来讲嘛，常佛也从无量寿寺到广福寺要坐车子过来。那说释迦牟尼佛就不一样了，释迦牟尼佛同时可以无量地方去说法。那说这边呢，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寺讲法，哎，这边呢在广福寺呢又一个释迦牟尼佛出来讲法，两边都有释迦牟尼在讲法，你觉得奇怪吧？所以佛陀他分身无量，哪个地方因缘成熟了，他可以现身。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法界身，佛是法界身，变一切处，任何地方他都可以随时显现。这叫终身因缘成熟啊，就像那个木头做了个桌子一样，这个木头啊到处都有，这叫因缘成熟，你都可以知道木头在哪个地方，知道吗？虚空佛陀佛就像虚空一样，你说哪个地方没有虚空呢？是因念虚空神识就到，这样的因缘成熟了就可以看到虚空，是不是？眼睛闭着就看不到，眼睛睁开就可以看到虚空，虚空可以随时而醒。所以佛陀他是变法经。那说你打坐的时候，佛陀呢他这个手呢大悲之手可以满众生愿望，所以他一个口气啊，他的口这个嘴巴啊，这样这个气就很香，我们修行人呢他身上就有香气出来。你常常念经念佛念法念身不讲脏话常常念佛，那人身上就有优波罗花。优波罗花是什么样的花呢？就是叫青莲花。我这个青莲花在东林寺就有，东林寺的青莲花传到日本，我日本的青莲花整个日本国全是叫做青莲花，它已经传遍整个的 这个国家视为国宝。在1991年，清廉再返回到东林寺，那时候有一个莲花盛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91年一个莲花盛会，那说那个时候我就在东林寺，那说这个青莲花是从东林寺传到日本的，然后中国已经没有了，又从日本传到中国了，回报走听，啊，他说我看到东林寺那个莲花池里中间那一块，我不知道它是睡莲还是青莲花，啊，也许是青莲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也没看过青莲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莲花作为标志，优婆罗花。那个莲花是什么？为什么以莲花作为比喻呢？因为莲花是因果藤史，一个是因果跟藤史，花开就见佛，这样花一开里面就有莲捧在里面，他说花开见佛叫因果藤史，因出现了，果就在因里面，知道吗？那么说你一看到这个世界都有果在里面，比例来讲，看到色就色相，色相里面就一定有色性，色性为果，色相为因，因果是同时的，知道吗？来，你供一个花，你供一个水，在你供花的时候，这个叫做色相，我这个色性就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因跟果是同时的。有人说，我供一个花，我想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庄严吧，那么说其实他没有开悟，开悟的人供那个花的时候，果就在里面了，这就是一朵莲花，知道吧？那你呢？供那个花，我想得到漂亮，我得到庄严，我供了一点纸，我想烧多烧点纸，将来多赚点钱，啊，这是迷信，知道吧？不知道有没有用，也许有用啊，是吧？一个居士不常常升纸过来嘛，是吧？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他是家里是卖纸的，然后把纸送到我们寺庙了，叫我们多烧一点，那多烧一点呢，把纸烧了，他可以在那边多赚钱，是吧？叫我们出价给他烧纸，然后他在外面赚钱。现在可能不搞了，反正我在10多年前在这个地方是，他每一次移动时间就塞一包纸过来，每一段时间就塞一包纸过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哦，他说因为烧纸就是烧钱，他烧钱给护菩萨，越烧的越多呢，将来他家的赚钱就赚了很多，所以他每年升纸不升钱，这个非常迷信的思维，绝对是错误的。那说这个迷信呢，但是他信佛比不信好，信因果嘛，是吧？也就是说他非常迷信，或者是果报非常小，那果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是吧？对立越大，迷信越重，果疏就越迟。如果你达到举对，我供这个花，我这个花里面就有色性，是吧？有性有相，因果同时，你了解了，这就是莲花，那你就是一朵莲花了，你的心就是一朵莲花了。他说你就因果同时，你即将着佛，知道吧？这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念经这个声音，这就是佛的声音，佛的声音它一定是佛的讲法。他说这个声音呢有音性，就知道这就是青莲花，这就是青莲花，这个同时。他说你这样的思维呢，就像一朵莲花一样，就说眼睛看色，色有色相，有色性，那你眼睛有于莲花，耳朵听到的声音，声音里有音性音相，音相不二，那你耳朵就是听到的东西都是莲花的声音，你鼻子闻到味道，而这个味道呢，这个味性味相是不二的，那你鼻子闻到的全是莲花，你嘴巴吃到的东西呢，这个味，这个嘴巴的味道，你鼻子是气味了，嘴巴吃的味道，这个味道呢，你觉得这个味是不二的，味性跟味相是不二的，味性是心，味相是相，心相不二，那就是因果同时，也是莲花。身体处万物，不管是春夏秋冬，不管是太阳底下还是冰雪底下，对你来说的话都是一个触，都是心的这个触。那么说心在触动，触是不二的，一切相就是性，一切性就相，那你到哪个地方都在莲花之中，都在莲花里面，知道吧？所以莲花是因，你因无果啊，你看这个花来果呢，花不开就不能见佛了，所以没有花来果呢，是吧？花都不见来果呢，就莲花的根都没有都来果呢，是不是？也就是说有莲花就一定果，所以呢不要空头讲话，不要耍空头资料， 其实说我们拜很多人拜佛是一个空头，这个就说这边呢不就因那边想得果，那是错误的，是因跟果都同时的。如果你了解因果同时，那你就是不可思议的人了。那说那你就像又不落花，就像青莲之花啊，就是莲花。他说莲花是一个比喻，那个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你把那个莲花呢放这个水里面，放在泥巴里面，然后你拿起来以后呢，哎，一抖它全部掉了，它就不污泥，不像布一样，不像布。那这个布呢，你放到泥巴里去染一染，然后拿出来一拎，会什么呀？它就染脏了，非常的脏。但是呢，这个火焰啊，它就不会，放在里面，你拿起来，哎，还是那么干干净净的，是吧？它不会脏，就是说出污泥而不染，也就是心中的莲花嘛。那就是说，你心中有莲花，就出污泥而不染。虽然你在人生中，但是不会远着。如果你等得到，你就自然不会远着了，是吧？那什么会远着呢？啊，并不是外面相的问题，也不是你自信的问题，是你妄想的问题。妄想的问题，妄想不可得，所以呢，这个一切执着、虚幻的妄想都不真实啊。所以我们认识到，那说这个，那说我们从因上面呢，皈依三宝啦，这个念《妙华莲华经》啦，念阿弥陀佛啊，或者把我这个法听进去了，你等了，常常的去念道，常常念道，他呢会感受一个果报，这个果报是不可思议。就是你把我这个法听进去以后，然后你会真的生于莲花一样，或者说你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世投胎做人的时候，你生于莲花，不但你身体是透明的，像琉璃一样。那我说你的内表表里如一，然后你说说你讲话出来都是清香的，就像荷花一样美，知道啊？相貌端严啊，相貌端严啊。那我说身上的毛孔出瘴胆香，身上有香气，就是口吐莲花了，身上有香气啊，就有香，这种香气有芥香了，是吧？你心中存善嘛。啊，就瞻坛香出来。那说瞻坛香是一种木头啊，是一种木头。那说这种木头呢，就说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生在这个世界啊，好像是地火风水，好像是我们是一般的人，但是你的心呢，啊，是莲花，就是说你要成佛的，就比例来讲嘛，哎，那个乞丐。或者说一个修行人没钱没有名没有利，但是他开悟了，但是您看他身体很脏等等的，可是呢他发出的是一种善芽，是一种解脱之芽，他就像成佛啊，就像那个鸟一样，虽然是种胎声，但是他叫的声音呢可以传很远，知道一叫的声音很传，就是说比较我们不要看表面啊，所以看人呢不要看表面，所以瞻坛香在埋在土里面呢它很粗，但是出来以后很香，知道埋在土里面胎里的时候呢它很粗，粗能粗多远呢？四十里以后都能闻到这个臭味，知道这个臭味，但是呢它一出来苗以后啊，四十里以后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啊，就是这个牛头瞻呢啊，瞻坛香，那就是我们烧了个香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香气，香气有香性呢，这个香都是从佛心里面出来，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你有点悟到了，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染相呢，就说普寻法界，普寻法界，就说你看戒定之香普寻法界，能不能普寻法界呢？它跟法界本来就是吻合的，因为相性本来我们的自信是变法界的嘛。如果你了解性变法界，如果你悟到了它的香的本性的话，是变法界跟诸佛是不二的。那你在念香的时候，那你说这个香啊，这个损法界诸佛，就是供养无量诸佛，因为我知道它的相性是八的，所以这样你念起来一供养，所有的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为什么呢？相信不二，相信不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没有障碍的，就像你啊，就像你拿了个墨汁啊，一个墨汁。放到水里面去，那水里全变黑了，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说你放着一点墨汁
它就一点点，放到水里面去，整个水都黑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知道？因为它是到处是通达的，到处是通达的。所以我们在佛面前供花的时候，它跟法界是相应的，因为性相它是八的，所以我们在佛面前供的时候，一定能够普寻世界，寻就是供养十方。所以我们在佛面前供灯啦、供花啦、供香啦，都可以普寻十方。你在家里面也照样的可以供。我常常讲，你在家里面有个佛像，然后搞个花供在那个地方，然后搞水果供在那个地方，灯供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说，因为它的本性是遍满十方的，性是一体的，在你供养的时候，一般人很懒的，是吧？到寺庙来烧烧香的拜拜佛，回家就不愿意干了，就不愿意供佛。我说家里供了佛像没有？他没有供。供花了没有？他没有供。供水了没有？他没有供。为什么不供？怕家里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懒，就不愿意供，就懒汉，生怕麻烦。供一下就是很觉得很麻烦，没事到庙里烧烧香就可以了，干嘛非得在家里搞得多麻烦呢？嫌麻烦，所以呢，那就呢不肯供，然后呢这个没有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就是说天天买花供佛，一个又麻烦又浪费钱，我在佛面前跪一下不就可以了吗？有师父给我拜吗？有师父给我供吗？我干嘛要去老是要花这个钱搞呢？就是不信因果，不相信我们有自信，不相信我们这个功力体能得到很多大的力量，不相信。所以你们家里都有佛像吗？很多可能都没有，家里不供佛，都是懒，那供一个花，供一个香，对你有多大的障碍呢？你早晨起来供一个佛像，然后供一支香，难道就那么麻烦吗？我们供它是发我们的心，并不是父母他给你什么，因为确实就在你身边，知道吧？色身相无触法，你稍微拿一枝花，拿手供起来，就能够跟你的本性、跟十方诸佛就能相应。你在佛面前做一下，那就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啊。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是吧？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因果关系，因为除非你不信因果、不信佛。如果你信佛，听到我这话，你会强制在家里供一尊佛的，所以佛陀身上呢，这个毛孔里面都出香啊，出种种光明，普寻世界，所有诸佛都知道他的存在啊。你想一想，所有诸佛都知道你存在啊，你不供佛就不知道了，你活在妄想之中，谁知道你存在呀？你一顿念跟诸佛同为一体，跟诸佛同为一体，就升到诸佛国头。到十方诸佛国头，建立无量的庄严。如果你不念他，你就念自己的妄想，妄想是不可得，所以谁都不知道你存在，谁都不知道你存在。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要跟亲近诸佛，这样的亲近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样见不到诸佛，是我们的无明。如果你要听我这样的讲法，你就见到了，原来诸佛是没有身体的，原来诸佛就是法界身。原来诸佛就是一切相之性，一切相之性本体就是诸佛的存在。后面讲云舌端，云就是云貌，色就是色相啊。佛陀的云貌就是他这个三十二相呢，云色相非常端正有云无相的话如果色相不端正也不好。他说由下无云色就不会放光，就是说拿掉这个佛像它就不会放光，是不是？有这个光，但是呢不一定有端正的相，所以呢云貌和色相它都是要具足才能够显出庄严。他说像佛有云有色，像我们呢没有云也没有色，我们身上没有光，有没有三色相？像天人三上天的大梵天王，就是说进入到一地二地的时候，他就有三十二相出来，但是有三十二相 但是呢有这个三十二相，但是呢没有光明，没有光明，所以呢它不为最虚妙。而阿弥陀佛它这个色相容貌非常端正，相好非常虚脱，虚就是虚胜的意思，微妙，虚胜是最胜的功德啊，虚是代表通达智慧啊，是吧？就是非常十方诸佛，他功德非常的虚胜，功德非常的虚胜，因为他的大悲心遍满十方，他的大愿力超越十方，啊，他的智慧啊，这个超越十方，所以呢，他所修行出来的功德都是非常虚胜，微妙，微妙就是空有不二，在空。再有没有障碍，空有是就像你无碍，是无碍，你是无碍，是无碍，跟诸佛同一体，跟众生同一体，是没有任何障碍，你没有任何障碍，你是没有障碍，就是诸佛跟众生不会分开，是是障碍，这个过头你们可以现出无量过头，无量过头现一过头，没有障碍，是吧？所以佛陀在这种世界叫妙。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设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在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叫妙，在一个窟里，在一个佛的国土现无量佛国土，啊，这叫妙，在无量庄严现一个庄严，一个庄严现无量庄严，在一个解脱里现无量解脱，无量解脱现一个解脱，在解脱里面现我们的尊胜相，在尊胜相里面现无量解脱，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面不解脱，色身相不解脱。但不解脱的体里面有无量的解脱，你看到色身相位处吧，对我来说不解脱，但是你佛陀在这个色身相位处是无量解脱，无量诸佛过头，无量诸佛庄严，无量诸佛解脱，都在这个色身相位处法里没有任何障碍，至于诸佛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任何障碍，十方诸佛阿弥陀佛大悲心在尊生利益无量的无边尊生没有障碍，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没有任何障碍，我们的当下所做的任何愿望佛陀皆已满愿无有障碍，你想供养诸佛，你想无量的庄严来供养诸佛都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就是叫虚妙，非常虚胜微妙，所以其手产出无尽之宝，是吧？手就是大悲心可以供养无量无边的尊生啊，无尽至宝，衣服满足于尊生衣服，这个衣也可以说是世间的衣服，也可以说呢是法衣，是吧？法衣，所以法衣就是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一灭，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大乘圣意，还有这个苦集灭道地火风水，这一些叫法衣，附在我们心上，我们的心就是自信，世界就是衣服，整个的法界都是衣服，这叫法衣啊。那像我们身体的衣服，就是冷了我们要穿棉袄，热了我们要穿单褂子，是吧？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啊，我们睡了，我们要睡的时候要一张床，是吧？啊，那么说这个呢是我们有执着的心满我们的小愿望，那叫那个就是世间的衣。那么佛陀对于世间的东西跟出世界的东西都融在一块，都没有障碍，就是说有障碍，我们众生有障碍，它又无障碍现有障碍体到我们这，但是呢它现的这个有障碍的体呢又进入在无障碍的妙的体上，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说好像有障碍吗它又是无障碍，好像无障碍吗它又是有障碍，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有障碍是在它无障碍的体上面显现出来了，因为佛陀是无障碍的，我们众生有障碍，感觉到有障碍，从我们的无明妄想分别显现出来的这个假象，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假象里面要吃的要穿的要住的还要睡的地方，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往昔的业力障碍着我们现前所需要的，那我们闻到了佛法以后，开了智慧以后，通过这些假象，因为佛陀的这个无碍的灯系就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有碍的这个相上面，我们通过我们有爱的这个相上悟到无爱的体，我的解脱有没有任何障碍，是因为我们通过这样的文法，通过这样的文法，然后慢慢的啊可以得到解脱啊，是因为我们通过皈依三宝亲近三宝，然后修行供养这些等等事情，然后善根不断的增长，福德不断的增长，你智慧不断的增长啊，那么说你发起了 这个菩提之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然后呢，你的这种，虽然我身体没有天人之乐，但是我的自信，我发现了我自己呀，已经没有存在，我一切色身相我出化，无量的解脱就在面前，超出天人。天人还是要现天人相的，因为天人跟次世界它是有障碍的，就是说天人不到次世界，在次世界就像垃圾，但佛陀会到这个地方来，佛菩萨常常跟我们是打成一片的，不怕说色身相互错法，无尽的庄严都在我们面前，色里面无量色，色里面无量色，它有性有相，因为佛陀不到，不能到我这个地方来，那我的自信怎么办啊？什么？因为我们自信跟佛是不二的，所以呢，佛性会一定到慈下，但天人不会来，因为天人他有妄想、分别跟执着。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就产生了隔阂。所以呢，他有他的妄想，我有我的妄想，我俩就有隔阂。所以天人不会到此世界来的，包括三藏天，还有我们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会到此界，我们都有隔阂，我们还是要有缘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我们到这种法的解脱超过天人，知道吗？虽然你身体好像妄想上面好像有障碍，但是你悟到这个题是超过天人，能到十方无有障碍，没有障碍，知道吧？说你是不是超过天人？于是等是超过天人，欲一切法而得自在，欲一切法而得自在，就是说你现在就得大自在。所以呢，把这个录音呢，我认为大家好好听一下，啊，阿弥陀佛。